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三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摔倒了就要爬起来》，作者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29日。我是一名大陆青年大法弟子，有幸出生在一个一家三代都修炼大法的家庭里，沐浴在法光中长大，但这一路走来真是磕磕绊绊，让师父操了不少心。下面结合我最近过关的一次经历与大家交流，希望能够帮助那些和我有同样经历的同修，共同进步，共同精进。一、起始。开学时要进行军训，但我们已经是高三年级，大家都对学校的做法很不理解，我没控制住自己，虽然知道骂学校不对，但还是跟着同学们一起骂了。第二天军训，上午的时候，教官让我们坐着歇歇，然后站起来。我想试一试初中时军训所学的战法，因为大家好像都会，我不能不会。结果我没有站稳，就狠狠地摔到了草坪上，摔到了尾椎骨。当时也没有多想，并没有把这当回事，以为是不小心的小伤，马上就过去了。下午的时候还是跟着大家一起进行军训，还参加了集体跑步。唯一的不适是在席地而坐的那一刹那，觉得有点坐不下去，但我也没把这当成什么事，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可是到晚上一回家的时候就不行了，睡觉时翻身都成了问题，剧痛无比。妈妈同修很快给我请了第二天的假，然后我就在家里学习。请假的那天上午，爸爸同修知道了这件事，跟我说，你可要好好学学法了。但是这句话并没有真正的提醒到我，我只是不以为然地应了一声，然后就去写教辅书了。下午的时候，我决定试着练功，然后就发现第一套撑的时候会很痛，第四套根本蹲不下去，弯腰的时候感觉屁股要裂开了，于是我就只好缩短了时间，然后开始学法。但学法的时候也没有受到太大触动，只是觉得像完成任务一样，心里还想着明天的学习和我的疼痛。第二天果然还没好，走路的时候感觉腿和屁股都要脱节了，想走快点全靠摆臂。但是很神奇的是，只要我一上课，所有的疼痛都会减轻，每天骑车回家从来没事，看起来和一个正常人一样。但是我的心情一直起起伏伏，心性也起起伏伏的，状态也时好时坏。二、清醒。毕竟还是一个大法弟子，我还想得起来要去看看书。有一次看书的时候突然明白，这个事情不是偶然的，是冲着我的心来的。我们班的班主任 自从上了高三就变了一副面孔，做事严苛不近人情，甚至说出我不会像你们的父母那样爱你们，我不会爱你们这样的话，还很爱看班里的监控，上课也讲不出干货，全在划水，导致同学们对他评价极差，一下课都在不停地吐槽骂他，我也被影响，跟着大家一起骂，最后把自己变成了骂得最欢的那几个。虽然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知道对老师应该有尊重，但是心已被带动，自己也浑身是气，感觉骂他才痛快，才正义。这股怨恨是多么的强烈啊！读了法之后，静心一想，老师都是演给我看的，他那样的自大，自以为是，我也有膨胀的自我啊。他那样的冷漠自私，我自己有时也是这样啊。明明是人家辛辛苦苦的在为我演戏，想让我去掉这么多不好的人心，甚至为此不惜败坏自己的声誉，我还有什么可以骂的呢？我不应该谢谢人家吗？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到那个恨的物质好像一下就烟消云散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发自肺腑的感激与殊胜。当悟到这一点，并和妈妈同修交流后，感觉就没有什么太痛了，还去参加了体育测试。但是这还没有完，体育测试的时候又撑着了，又开始难受了，我这心就开始起起伏伏，然后就找到了另外一个致命执着，不信失信法。虽然是在大法弟子家中长大，一直看着大法的书，但是一进了常人的染缸中就会受到污染。偏偏我还是那种很听话的好学生，成绩不错，对学校的话很认同。所以当老师同学提到关于大法的负面评价时，我虽然会排斥，但是心里却蒙上了一层疑窦，产生了不信任。当过这一关时，真真假假，时好时坏的状态更令我困惑。本来就不扎实的修炼基础，好像变得更不扎实了。但是好在还是个大法弟子，家人也都是大法弟子，我还是明白大法不是常人说的那样。做题的时候看到孔父说的那句，君子立尺表以度天，指寸指以测渊，蒙大道而不悟，信巫说以遗圣，待非所望也。当时知道是明着点我了，心里一惊，但由于变异的科学与无神论的阻拦，我对大法的认识仍不深入，停留在表面的教人修心向善，并没有对大法和师父的法力无边有更深刻的理解与信服，总是觉得那些好像停留在文章上，而没有发生在我自己的身边。其实这已经很危险了。旧势力一直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我稍微有一点疑惑时，便将疑问放大，让它不停地显示在我的脑海里，搞得我无法专注精神与眼前的事情，妄图以这种方式隔断我与大法的联系。但是慈悲的师父从来没有放弃我，即便我是如此一个不坚定的弟子，在我难受的时候，或者是平时走路的时候，师父都会把法打到我的头脑里，都直击我正在经历的事情，使我能够保持大法弟子应有的心态。但是神奇的是，那些法我并没有认真的背过，只是看过几次而已。在此向伟大的师父深深表达弟子的感恩之情。按理说，师父都这样看护点悟着我了，我总该修正自己，坚定信念了。可是一方面因为常人的大染缸实在厉害，我沉浸于学业之中懈怠了学法，另一方面由于后天观念的阻碍， 导致我的悟性一跌又跌，甚至都比不上小时候的自己了。于是我决定和妈妈同修交流，妈妈便和我说了，其实我的出生便是个奇迹。母亲生我的时候胎位不正，大夫说只能剖腹产。妈妈把医生说的各种方法都尝试过了，都没有用。后来坚定一念，放下了怕剖腹产的心。期间的产检要么车修去了，要么路桥积水去不了。妈妈在一次打坐的时候感觉到肚里一动，接下来去医院一检查，胎位就正了，就是这么的神奇。并且20多年来，我们因为修炼身体好，没有吃药打针，一个常人一年不吃药的都罕见。我一下就清醒过来了，原来神奇的事情一直都在，只是我被人世浮沉所迷而遗忘了。我悟到这次宵夜师父想让我把执着心去得更干净一些，所以表现得严重了一些。这一方面能去掉不好的东西，另一方面还可以提升我的心性，我不能学那个忘恩负义的人。其实本质上还是我自己不够坚定，在摔跤之前我还非常有信念，自己在心里和师父说我一定会好好修炼，把这些不好的心全都去掉。可是当观难真正来临的时候，却开始退缩和怀疑，真是不争气。另外，我发现自己一直不懂修炼，我总以为修炼是很容易的，把心去掉就好，但是我从来没想过，从根上去掉一个执着心，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所以，虽然我知道修炼是修心，是向内找，但却一直停留在和别人争吵，错了之后反思，把不好的心从表面上去掉，不能做到一直都保持一个平和慈悲的心态。争斗心总是很强，导致自己很多时候甚至还不如常人。还有一个很不好的心，就是自我，稍微有点小天赋就自以为是，自高自大，总是显摆。别人说几句学习上的问题，我就想掺和掺和，想给人家讲讲自己的经验，好为人师，还喜欢听夸奖。有一次快下课的时候，我在那里拍照片，还把照片拿给同桌看。下课的时候，同桌当着我的面和别人说，我知道他就是想让我夸他。我一下就明白了，这是借他的嘴来点化我去掉那个显示心理和想让别人夸赞、不尊重老师的心。感谢师父点化。从自我还衍生出了争强好胜的心。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我，你就是太要强了。当时我还不以为然，没当回事。结果这次摔跤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颗心太强了。三，小结。反思我的经历，有几点想和小同修、青年同修们交流，互相提醒。一，多学法，做好该做的。即便你学业繁重，工作压力很大，都不要忘了主次。大法才是你智慧的根本与生命的来源，这是最重要的。我妈就是太执着于我的学业成绩，担心学法会耽误我的时间，却忘记了学法才是一切进步的根本。二，把握好自己，不随波逐流。同学们都是常人，容易被不正的风气所影响，而我们是修炼人，应该是我们影响他们，使他们在我们的空间场中归正自己，而不是我们被带动，接受那些变异思想与不好的怨气。另外，要学会把自己从学校灌输的变异观念、无神论、进化论等现代科学中摘出来，排斥他们，不进入科学宗教的圈套。 三，信师信法，坚定地相信师父一直都在身边，大法的殊胜神奇我们都有所感受，不能被常人的误解影响了自己的正信，一定要正念正行。四，多读交流文章。在我放假的时候，我抽出一整个上午的时间阅读交流文章，感觉每一篇都在说我，看完之后真是受益良多，什么困难经过交流好像也不叫困难了，也更加清醒了。特别是这次读完文章之后，好像如梦初醒一样。在此感谢明慧王与写交流文章的同修们，真的帮助很大。以上是我的一点修炼体悟，层次所限，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衷心希望那些还误在常人中的小同修、青年同修们重新精进起来，抓紧所剩不多的时间。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现在知道精进了》，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3日。我是1999年初得法的青年大法弟子，修炼20多年了，惭愧的是精进的时候少，放松的时候多，最近一年才开始知道怎样好好修，感谢师父的慈悲安排，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才一点一点提高上来。一，要想精进就要戒掉手机。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内心深处真想精进，可就是精进不起来。平时上班不忙的时候就会刷刷手机，购物平台或者娱乐节目。我不看大陆电影电视，知道有党文化的东西，但喜欢看欧美韩国电影电视剧，习惯吃饭的时候也要把手机支上一会儿，有时候开车的时候都看，有一次差点出事故。手机真是害人的东西。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说眼睛看什么没关系，不愿看不看了就行了，不是你看到了就进去了，因为任何东西在另外空间中它都可以分体的，看的时间越长进的越多。看电视看电脑，反正是不管什么东西你看了就进，人脑子里身体里装这些不好的东西装多了，你的行为就受它控制，你讲话，你的思维方式，你认识事物的态度都会受其影响。有时候我就会被带动的或喜或悲，很沉迷在里面，有时候也知道浪费时间，但就是突破不了，导致我精进的意志被消磨了，根本精进不起来，而且晨练也起不来，平时非常放松，过常人日子去了，大法和修炼都没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去，也根本没有什么修炼人的状态，就是一个常人的状态。因为邪恶的一次骚扰彻底改变了我放松的状态，当被邪恶骚扰后怕心上来了，我立刻警觉了，开始向内找，发正念，审视我的修炼状态。虽然我平时吊儿郎当的，真到关键时刻我的确精神起来了。一次我到楼顶看着天空发正念，发着发着我突然想到，我太把常人生活当回事了，享受着安逸的生活，全然把大法弟子的使命抛诸脑后了。那时候我真心真意地后悔了，诚心向师父认了错，我说我一定要改，发出了坚定的一念，请师尊再给我一个机会，请师尊为我做主，我不归邪恶管，我不归三界管，警察根本管不着我。当我真念发出的时候，我真心地感觉到师父真的为我做主了，邪恶对我的骚扰真的就不了了之了。我不看手机了，上班听大法音乐，或者看书，或者背法，每天增加上午9点和下午3点发正念， 整点正念也是延长时间，尽量延长到半个小时。修炼状态在一点一点的改变，刚开始为了怕被迫害给自己发正念，再后来就把自己放下了，帮助别人发正念了。通过这次，我深感监狱里的同修们太不容易了，我都会努力帮助他们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练功状态也终于有突破了，我每天终于可以晨起了。以前我好的时候，每天从6:30到7:30练一个小时动功，有时候晚上再补进功，现在我最差才会这样。精进是从一点一滴积累的，而放松掉下去也是一点一点的，所以真的不能放松。有一次我突然悟到，修炼，什么叫修炼呢？过去古代修炼的人都要那么严格要求自己，要吃那么多的苦，如果我天天放松的状态，那叫修炼吗？那能圆满吗？大法修炼是不是要更加努力，更加精进，更加能吃苦才对呢？每一天都认真对待，这显而易见的问题，我真的是现在才发现，才悟到的。二，参加学法小组，互相帮助。师父在经文《远离险恶》中说，那是师父叫你们互相救助，互相救人的同时度自己，这是末后众生互相救。我真心地感觉到同修们在一起互相之间真是在互相救助，我真心感谢在学法小组的同修和其他接触的同修在修炼上给我的帮助。如果脱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单个的人真的是很难精进起来的。我现在参加两个学法小组，我发现不同的同修身上有不同的优点，是互补的。我在 A 学法小组发现 A 同修的优点，就会传递给 B 学法组的 B 同修， B 同修的优点再告诉 A 同修借鉴和学习，我们互相感染，互相帮助，互相鼓励。我发现精进的状态是很感染人的，说出来同修也会跟着努力，也精进起来。比如 A 学法从来双盘把腰挺直了学法，双手捧着书，这点我和 B 都做不到。同修和我说了好几次，我也不想突破，后来我真的重视了，想突破了，我和 B 组里的同修也开始双盘学法了。 B 同修家庭圆融的非常好，时时用练功人的标准要求自己，向内找，亲属都觉得大法好，大庭广众就夸大法好，证实法方面做得很好。我和 A 同修就很欠缺，我就把 B 同修怎样在家庭观中向内找，怎样时不时的证实大法讲给 A， 我们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点，我也在一点一点想着，努力着怎样在工作亲朋好友中证实大法好，突破怕心发真相资料，这在以前我都是很欠缺的。三，对病业的一点感悟。最近接触了处于病业磨难的同修，我发现处于病业磨难的同修并没有真正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没有惊醒起来，有时候处于默默承受的状态，即使想突破也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我很着急，只能鼓励同修，默默帮助同修发正念。回来后我突然对病业也有了一点新的认识，如果悟得不对，请同修指正。有的同修被病业迫害得不能动了，胳膊腿不能动了。想想身体是我们的，我们是身体的主人，身体应该是主元神的，主元神才应当主宰身体，主元神说了算，胳膊腿都应该听主元神的命令。胳膊腿不能动了，就是不听主元神的命令了，那听了谁的命令？我悟道是听了另外空间灵体的命令了。我们修炼人怎么能让低灵去控制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主意识太不强了？就像那个精神病不想管身体了，另外空间的灵体信息就会控制人的身体，那怎么办？加强主意识，精神起来，多发正念，多学法，背法，向内找，真心精进，摆正自己的思维观念， 坚定正念就一定会灭掉另外空间的邪恶，真正让主元神主宰身体说了算。四，发挥特长，做好技术支持。作为青年大法弟子，我庆幸师父给了我技术天赋，我从小就非常擅长电脑技术，喜欢高科技的东西，感兴趣也喜欢钻研。在技术论坛发布工具箱 V1.2 后，我就自己研究下载组装好了工具包，现在已经更新到 V1.3 了，给本地大法弟子安装电脑，承担技术支持。一次我看到技术论坛分享了制作真相指督 TF 卡的教程，我觉得这个项目实在太好了。之前本地有制作真相 U 盘的，可是真相 U 盘有很多限制，购买 U 盘时要了解 U 盘的主控是什么牌子，还需要专门针对的解码软件才能制作指督 U 盘，我认为不好实现。 TF 卡就不一样了，它没有那么多限制，只要购买品质稍微好一点的卡，通过技术论坛提供的软件就可以制作成指读的 TF 卡，将真相视频音频装进去，再配一个读卡器就可以了。现在几乎每个人都有手机电脑，插上就能看真相了。我就开始研究制作，其中也走了很多弯路，遇到困难在技术论坛同修们的帮助下也都一一解决了。我把我遇到的困难和解决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写了一个技术交流分享，发到教程帖子中，想让制作指读真相 TF 卡的同修们能有所帮助，少走点弯路。版主对我的分享内容予以了肯定，我把制作指读 TF 卡的方法交给了本地协调同修，给本地同修们增加了一种讲真相的方式，我觉得效果很好。五，重视发正念，学会无条件修自己。一直以来我都很重视发正念，我真切地感受到正念的威力，状态好的时候我能感觉到眼前一亮，好像整个空间场都清亮起来。一次我还看到像雾气一样的东西从手上散发出来，明显能够感受到手上的能量。但是以前我常常单盘发正念，应该是我的安逸心作祟，现在我开始双盘发正念了，我能感觉到像很大片的水波纹那样的能量在我身体周围，非常美妙。我也常常会到公安局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解体邪恶。有一次我远远的发正念，感觉那个公安局是那么的渺小，啥也不是。溯江过后，我被本地派出所电话骚扰，我每天晚上都到骚扰我的派出所近距离发正念，坚持了差不多一个多月吧，后来邪恶的骚扰就不了了之了。后来听邪恶说，当时怎么找就是找不到我，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我。因为从小在各个方面我都比较优秀，我显示心很重，总觉得自己了不起。有一段时间我竟然出现了自心生魔的苗头，但是我是不自知的。那段时间我从来不给师父敬香，很少在心里与师父对话，做得好的时候觉得是自己的正念强的结果，全然忘记了是师父的慈悲看护。现在回想起来感觉都后怕，就是那种自负傲慢。感谢身边同修的提醒，我在写心得交流时发现，为什么别人写心得时都感谢师父，我怎么从来都不感谢呢？怎么想不起来师父呢？我开始纠正我的不正确状态，开始给师父敬香，在心里请师尊加持弟子正念，注意清除不信师不信法不敬师不敬法的因素，下载了很多的易师恩天天听，终于解体了傲慢的假我，回归谦卑的自己了。感谢师父慈悲安排，让我遇见了现在学法小组的同修，我们能够互相帮助督促对方精进，我现在学会找自己修自己改变自己了。感谢明慧网的交流文章，同修们那颗在大法修出来的纯正为他的心写出的一篇篇朴实无华的交流文章激励我精进，也感谢播报明慧广播的播音同修 温和慈悲的声音，让我认识到并开始纠正急躁的党文化因素。现在我知道努力精进了，感觉从前没有努力精进真是很后悔，浪费了那么多的时间。当我努力精进的时候，感觉真是在走师父安排的路，真是发自内心的开心和幸福。珍惜身边的同修员，一起互相帮助，共同精进起来吧，一起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让师父少操一些心，多一些欣慰。如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同修，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妒忌心的一点认识，作者中国青年大法弟子云逸。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2月16日。我出生时家庭比较困难，还未上小学母亲就去世了，因此我从小就比较自卑，这也导致了我比较重的妒忌心。万幸的是，后来我的家人们修炼了大法，大法为家里带来了和谐与美好，自卑与妒忌稍微淡了些。但1999年7月，邪党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邪恶对大法与家人的迫害压力，让年幼的我自卑与妒忌更为严重。修炼之前，听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内心很羡慕，但似乎又很瞧不起对方，自己却又感觉很失落，甚至无法控制自己的语言表情，有时候会很失态地表达自己的不屑和失落，更甚者会为一件小事耿耿于怀，时不时地从内心翻出来，甚至很长时间无法平复心情。刚刚接触了大法后，并不明白修炼的真意，只是人云亦云的时候，听到或看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会安慰自己，我修炼了，修炼是最珍贵的，常人的东西可比不了。但实际上，内心的妒忌并未去除，只不过表现得没有常人时那么强烈了。其实这个时候自己内心还用我修炼和常人的物质财富做对比，说白了，这个时候的自己只不过是在利用我修炼麻痹安慰自己，往往带着一种无奈消极的心理，从而在面对妒忌心的时候，往往是一种回避无可奈何的状态。其实在很多时候，这种安慰麻痹并不能起到作用，时不时的还是愤愤不平，耿耿于怀。明白了一些大法修炼的道理，明白了一切都是有安排的，对得失会看得比较开一些，遇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也明白了一切都有因缘，但免不了内心有失落，也不能做到从内心真正的赞赏对方。这个时候，妒忌心的状态表现比较淡，自己也能意识到这种状态是不对的了，但并未主动的排斥妒忌的念头，无法做到主动的去修。通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学法修炼，对修炼，对妒忌有了更深的认识，明白了需要主动的修炼自己的一丝一念。目前在遇到别人比自己好的时候，偶尔也会出现妒忌的念头，当思维顺着妒忌的念头往下走的时候，但很快就能意识到这是妒忌心，并能立刻正念对待这种不正的念头，同时也很感慨我修炼了。这时候的我修炼是发自内心的庆幸和感激， 并不会把我修炼用来和常人中的物质财富做对比，同时也明白了别人能更好是有其因缘关系的。修炼人应该是乐观的心态，无论好和不好都应该是平和的心态。通过去妒忌心的过程，我也逐渐地理解了什么是修炼，什么是修一丝一念，什么是主动修炼。再次感谢师尊与大法的慈悲救度。以上是我在去妒忌心过程中的一些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